第27集。他知道他是在开玩笑，但并不觉得好笑。勉力笑了两声，觉得太假，便住了嘴。两人竟然没有话说。也是，无论他是少女明星还是都市白领，他都是他的老师，教他各种知识。现在两人不是师徒关系，没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关系，当然也就没有话题。他知道他不会去，便抬腕看了看表。
应酬大约在8点钟结束，到时我去你家接你。
他说陪我走走。陪席的各位官员十分亲切，妙盛下难得有新一代实业家的风范，笑称自己是城乡结合部的企业家第二代，处于农转非阶段。最令文百珍头疼的应酬并没有劝酒，说是刚刚戒掉，大家也请随意。
云泽稀土私有化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利益。
虽然和文百珍只是第一次见面，妙盛夏却对他甚有好感。华人能在北欧的老牌银行中升至他如今的地位，实属不易。
云泽稀土从科教、文化、娱乐等各方面入手，为本地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、工作和生活环境，但大部分的年轻人仍然优先到外地去寻找更好的发展，私有化必须一击即中。
妙盛夏一番推心置腹，间接表明自己不会与外资合作的立场。
你有63亿的资金缺口，除了我们再没有银行可以提供。
文百珍道，
即使采用高息民间借贷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到这样一大笔资金。或许我也可以在一个月后的股东大会拿到格林有色的那一票。
在第一股东妙氏和第二股东格林重工联手推动私有化的前提下，第三大股东格林有色的意见就变得格外重要。
很难。
妙盛夏大笑，充满草莽气息。
我有糖衣炮弹，所向披靡。
燕碧，妙盛夏问文百珍要不要继续。
我戒了酒，可是没戒女色，我没有兴趣。
妙盛夏一挑眉，想到自己邀请文百珍携眷赴宴，而他却是孤身前来，此时就有了另外一番解释。
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正好我也去开开眼界。
文百珍不禁心底叹息，他小小年纪就已经在生意场中打滚，酒色财气无一不精，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今天的招待非常好，我约了人，先走一步。
之前文百珍只在明信片上见过钟家的小楼，今天还是第一次实地见到。挂了电话不到2分钟，钟永初推开院门朝他走来。文先生。他颔首，他穿着傍晚那套衣服，身上有股润肤乳的香味儿，挽起的头发上插着一根圆头簪子。走到路灯下，他又回望了一眼钟汝义的身影，在窗边一闪而过。
你父亲还是不和你说话？
他有他的寄托。钟有出道，每天和网友交流。文百珍迈开步子，
我们走走吧。
嗯。钟有出走在他的斜后方，视线所及之处正好可以看见他肩头的一弯月亮。4年前他也如是说，随便走走就当散散步，轻松的开头引出了沉重的话题，最终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吵，将所有的丑恶都撕开来讲。
我在马德里遇到了蔡珊珊，她嫁给了一个当地人，生了3个小孩，她丈夫开一家画室，过得很惬意。我待了3天，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那很好。4年前的开场白是什么？丁石英要到总部培训，位置由钟永初暂替，相应的薪水也会调整。百家信业绩蒸蒸日上，未来一片美好。送行的宴会结束，文百珍因为喝了酒弃车而行，叫钟永初跟上。
陪我走走。你是云泽人，应该也在关注云泽稀土私有化一案。今天见过之后，我发现廖盛夏是很有魄力的实干家，但思想未免太过超前。 我不怀疑在他的运作下，私有化最终会成功。但是要知道，证券及期货条例已经开宪生效，虚假、内幕交易、操控股价等都被纳为刑事罪，失去了格林有色的支持，擦边球可不好打。
嗯，他总在经意不经意中教导他，令他知识充实。四年前的转折是什么？杭向仪刚刚高调宣布组建工作室，前沿性经纪人就因为涉嫌桃色交易被曝光，一时间娱乐圈里人人自危，全部都和他划清界限，每天都有新的爆料和真相登出。就连已经因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而收监的司徒成也被牵扯进来。严经纪言之凿凿地表示，经他手与司徒成有不道德性交易的女星高达23名，其中包括一名炙手可热的少女明星。报纸杂志每日都在捕风捉影，最荒诞的是杭向仪的医生男友恰到好处地跳出来证明，交往前杭向仪还是完璧之身，反正不是他就是钟情。媒体很想把已经吸引的钟情挖出来，用尽了各种影射手法，他都没有露面，等于间接承认自己不清白。钟有初在百家信听那些同事们就此事绘声绘影，说得煞有介事，仿佛他们就在交易现场一般。新闻一出来，文柏珍就去探监。
哼，你上次来看我是因为直达室收走了你母亲心爱的古董车，隔了四年再来看我，竟是问我这种问题。
司徒成冷笑，
我是你父亲，多少也该问问我身体如何，过得好不好。客套话也没有一句，这就是你母亲交出来的世家子弟。你住着单人浴房，条件堪比五星级酒店，还有营养师配送的一日三餐，除了自由你什么都有。
文柏珍冷笑，
我问你什么问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肯坐在这里和你说话。
啊，我记得那一天10月7号，钟情18岁生日，严经纪介绍我们认识的。
司徒成敲着桌面慢悠悠地回忆，
她男朋友爽约，所以情绪很不好，其实手段老透得很，她倒是很容易上钩啊。
别说了。
文柏珍豁然起身，司徒成终于见到自己的儿子失态，面容扭曲的可怕。
你侵犯了他，还逼死了他的母亲。
司徒成重重地哼了一声，眼中凶光掠过。
哼，真是灾星，就是那个姓叶的女人阴魂不散，害得我一时疏忽，中了张坤生的圈套，否则我怎么可能在这里。
事到如今你还认为自己没有错，你知不知道云泽人都是过农历生日的，钟情的生日是农历10月7号，公历11月18号，入行后因为他喜欢天秤座多于天蝎座，所以将错就错就没有改。你侵犯他的那天他还没有18岁，现在还没有过追诉期，我会支持他告你。
司徒成啪啪鼓起掌。
真不愧是我的儿子。你看我们的性格多像啊，够清高够狠辣，告我可以啊，只要他拿得出过硬的证据，且不说有没有物证，既然你和他很熟，那你就应该知道钟情曾多次控告他人骚扰又撤诉，就凭这个一过堂，他就会被律师问到哑口无言，满嘴谎话，夹脚唱。
所以叶月斌背负着所有的罪自杀了，留下钟汝义和钟有初父女两个不知所措，永远没法交流。
柏珍，告诉我你那莫名其妙的痛苦从何而来？
文柏珍夺门而出。
柏珍，多来看看我， 我还有很多话没说呢。
四年前，钟有初其实并不想谈那件桃色交易事件，只是在同事口沫四溅的骂活该，又或者说他们不过求人得人时，钟有初忍不住说了一句，
他们也很可怜，在这个圈子里，一旦有一个人明目张胆得到了你，并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那其他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件商品，待价而沽，人尽可夫。
借着酒劲儿，文柏珍对他交了底，包括自己和司徒成的关系。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是司徒成的儿子，他母亲那一边是立意不承认的，可是他想让他知道，知道他就是那个禽兽的儿子。他不知道想要伤害谁，也许只是想抓着钟有初的手给自己心口上来一刀。两人立刻开始吵，无休止的吵，翻来覆去的说的都是那件事儿，翻来覆去的说的都是将来怎么办。
我不管你父亲对你说过什么，我全部都不会承认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请看报纸。
我帮你分担。
不可能。
你跟我一起走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我证明给你看。
怎么证明？
嫁给我。
这三个字彻底羞辱到了他。
不要说这种看似很有责任感但其实完全不负责任的话。
我不是不在意，我很在意发生过的事情，正因为我在意，所以我
同情我。
我没有这种廉价的情感。
那就是可笑的负罪感了。
你非得扭曲我的意思吗？
得了吧，你并不在乎我还爱不爱你，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清高再怎么伪装也掩饰不了。
他头痛欲裂。
好，我不在乎，但我在乎你还爱不爱自己。从始至终，无论我也好，无脸人也好，你爱的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情人，你怕的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敌人。如果你不再爱这个情人，就意味着你不再爱自己。
行了，到此为止，结束了。
他终于要结束了，这个女孩子早就说过，结不结束由她说了算。文柏珍勃然大怒，
不行，不能到此为止。
那你想怎么样？不爱我怎么帮我分担？还是要我在你身边坐牢？这公平吗？还是你以为我现在还是那样，害你害到死皮赖脸？
不然你为什么要来百家信？
钟有初立刻甩了他一耳光，因为愤怒和痛苦而失去了力道，他只恨自己打得不够重。
好，我辞职。
这是他第二次打他巴掌了，他心底隐隐冒出来一个很可怕的念头，这四年到底是谁赖在谁身边？
你不用走，我走。
钟有初永远记得四年前文柏珍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。
钟有初，我们对彼此都太不公平了。
而他现在再次出现在他面前，云淡风轻，仿佛没有过去的一切局域，他们不过是一对再平凡不过的师徒。